大家翻到130页，130页第二段开始。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了25方便，25方便当中呢，我们讲到了持戒清净这一块。那持戒清净当中呢，我们讲到第二部分，如果是放了戒呢，怎么办？那这个犯戒，通过忏悔重新把我们这个戒体呢忏悔清净。那我们这个忏悔呢，又分为取向忏、做法忏、无声忏。这个无声忏到底是怎样的忏悔呢？无声忏法，那不一定说在佛前面的忏悔，而是观一切法多是缘起性空，没有罪可得，也没有福可得。通过是这样的忏悔，我们看下面这内容。这个无声忏啊，到底是怎么样忏悔的？下面说，行人修无声忏时，在静坐当中发起大悲心，灵敏于一切，深深通达一切罪恶的本源，本来是空。那这个内容的本质啊，下面还有很多。我们刚才所读的内容呢，自在大师告诉我们说呀，如果要修无声忏，这个前提我们是在禅定当中广修。这个忏悔的时候也不是用语言发出声音来忏悔，主要啊是在心当中把它完成。所以这里说静坐当中，我们打坐坐在那个地方，在一坐当中呢，把这个罪业忏悔掉。那这个无声忏区别于呢做法忏，那这个做法忏啊，它必须是大众聚合，然后呢身口作礼向大众忏悔，那这个做法忏。那这个取向忏呢，它也是通过诵经啊、拜佛啊，也要通过这个身口恶业把这个罪业忏掉。那么无声忏不同的地方呢，是在静坐当中。我也读过多天，
你给我多多听啊，给多多听啊，声音都听了我听不见。
那我们这个唱，我们忏悔呢，这里第一个要求是先发起大悲心，灵敏于一切。那这里告诉我们啊，修无生忏它属性要求你要发起不行，这个是忏悔的前提。那我们忏悔跟发菩提心有什么关系？行安大师在《劝发菩提心文》当中告诉我们，大心一发，顿超历劫修行，说明呢，这个菩提心一发呀，消除罪业，增加福德，那就效果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在修无生忏悔的时候，属性呢要发起菩提心，那这个是第一。那我们无生忏的主体是什么呢？我们在静住当中，就禅定当中啊，思维观修，深深通达一切罪恶的本源本来之空。那也就是我们在定当中啊，来观一切法都是空的。我们既然明白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追究它的本性，无论是善的恶的，从它的本体上来说都是空。那既然是空，我们还没有忏悔之前，为什么认为自己有罪呢？或者为什么执着自己有功德有福德呢？这些情况啊，只是众多的生死轮回当中，没有善巧，没有智慧去思维，虚妄的执着，有为法是真实的，因此呢而生起无明，各种烦恼，以及呀贪爱嗔恚，无明就是痴，贪爱是贪，嗔恚是嗔，是三毒。从这个贪嗔痴三毒广泛造作一些罪业，那我们通过观一切法多是空，也知道自己过去执着一切法是真实，多是因为啊不善思维啊，不善思维的那就没有智慧，没有善巧，虚妄执着一切有为法认为是真实的，因此而起无明于此贪爱嗔恚。好的，这里属性我们要了解，这个烦恼生起来了，烦恼生起来之后，从此三毒 广泛造作一些罪业。那这一段话呢，你看，首先我们在静坐当中，你要修无生忏，首先要发起菩提心，这是第一啊，要怜悯一切众生。第二呢，你要通达罪恶的本源，本来是空。反过来，罪恶的本源是空，福德的本源也是空。罪恶、福德都是空，生死和涅槃也是空。那这样的话呢，完全的把我们的心欺落真如平等的法际当中。那这个我们要观修，明白的。再往下一层，之所以反过来认为自己有罪，多是因为啊，我们没有智慧，不善巧的智慧，所以产生了贪嗔痴三毒。有了这个三毒之后，这个三毒是烦恼，有了这个烦恼之后呢，有贪嗔痴三毒烦恼的力量的推动，让我们广泛造作一些罪业。啊，这些明白了之后，我们在打坐的观修当中就知道了，一切罪业的根源都是从烦恼而来的。那现在既然知道一切罪业是从一念不了的无明愚痴心而生的，那我们想要除掉罪业呢，怎么办？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啊，如果现在想要除掉灭去罪业，但当反观此心，从何处起？我们这个罪业从烦恼来的，你把烦恼断掉了，那罪业就没有掉了。那现在接下来我们修无生忏的时候，你在定当中去观察，说一切罪业从烦恼来的，那这个烦恼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是真的有还只是个假象呢？这个烦恼是从心而来，烦恼从心生出来的。那既然烦恼从心生出来的，现在要反观这个心，这个心是不是真实有的？如果说这个心是真实有的，到底从哪里生起来的呢？我们的心到底是哪里呢？从时间上来说，这个心如果在过去，过去就灭掉了，已经灭掉的东西啊，那就没有这个心啊，就没有了。那过去的心都灭掉了，灭掉的东西都没有了，没有的了，哪里有一个心呢？这段内容首先告诉我们，是从时间上去观察。那我们的心认为是真实的，如果不在过去，那肯定就在未来。如果在未来还没有来的法呢，根本就还没到啊，还没到的法，这来断没有来，那怎么可能有这个东西呢？所以在未来的法当中啊，也没有这个心。如果说是现在，现在这个只是个假设的啊。为什么说假设呢？因为现在这个东西也好，这个概念也好，它是刹那不住的，无所住的相当中 这个心在哪里呢？心不可得。你看我们这个听台中啊，心无身上的，它就利用了我们的妄第六意识心，在第六意识心里面下手，来勘破啊这个对罪恶的执着。这段书信从时经上啊，推进破去对自己的执着啊。好，下面呢，继续对这个问题啊去推进。又如果说一念无明心在性在，这一念无明心在哪里呢？我们情命是从过去未来现在从空经上啊去推破除对无明烦恼的执着，破除认为有自己的心，把这个执着破掉。那这个心如果从实经上找不到，那能不能在空经上找得到？所以下面说这个无明心啊，在身内呢还是身外，或者还是在内外的中间呢？那先买个假设啊，如果说心在我们身之内，那就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这个本来就有这个心在的话，就不需要等待外在的条件才升起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心啊，因为它本来就在的，不需要外境的诱惑我们才会升起贪嗔痴心。这个外缘不在的时候，我们的贪嗔痴心一直在一直在才对。那我们现在你看还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贪心并没有起来，看到这个东西我们才会升起来。如果说心就在我们身之内，就不需要外在条件来了，因为呀里边本来就有的。那现在既然我们这个心必须等待外缘才升起这个贪心、嗔心、烦恼心、愚痴心，说明呢这个心这个本来呀不是有的啊，必须等待外缘才有。那如果心不在这个贪心、嗔心、痴心等等，这个依托于这个第六意识心，如果说在身之外，那就跟我没关系。你说这个心在木头上、在石头上，那个心如果在木头上、石头上，跟我就没关系。说心在外边呢，那是不可能的。说而且呢，外在的六尘本来就没有心。你说这个木头、石头哪有什么心啊？这个外在的色、声、香、味、做法，这个六尘呢，本来是无知无觉的东西，怎么可能有心呢？我们从心在身内，身体是什么结构啊？那就六根合起来的。你说我们这个心在不在六根上面呢？这个并不在六根上面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既然这个心不在内，不在外，那是不在中间。如果不在内外，那也就没有中间了。那为什么说没有内没有外就没有中间呢？因为有内有外才形式的一个中间。那现在内也有没有了，外也没有了，你这个中间这个概念是虚设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心不在内外，哪有中间呢？如果中心都没有，那就这个一念无明心啊，没有个体的地方。像这样的观照，这一念无明心不净长短方圆之下，也没有内外中心方所，更看不到青黄赤白。时间上观察没有，空间上观察没有，这个形状上观察没有，影色上观察也没有，就知道啊，这一念心的本体毕竟是空的。我们现在说这个心既然是空的，那平时我们讲话思维不是明明靠这个心吗？怎么说心没有的呢？所以佛教里面告诉我们啊，这只是假象而已，本体是不可得的，本体是没有的。那这个不可得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们在修无生忏的时候，领这个不可得的没有也不可以执着，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啊，既不净有一念心之相，也不净非有一念心之相。那这里告诉我们啊，见到有一念心不可得，如果是见到没有这一念心有可得，那就错了。有一念心不可得，无一念心也不可得，所以叫做不净有一念心之相，也不净非有一念心之相。有这一念心是错的，说没有这个一念心，认为这个没有这一念心是真实的，这也是错的。那这个这一句话呢，大家注意啊，前面说的既不净有一念心之下，那就没有一念心。第二句，也不净非有一念心之相。你如果认为这个没有一念心之相是真实的，那也错了。说来那一句啊，也不净非有一念心之相。那这一句呢，这个意思啊，大家要把它搞清楚。下面说，尚且没有冷光的无明心，岂有所观的罪业呢？那我们这句应该是总结了。什么叫做上期也没有冷观的无明心呢？因为前面已经光这个无明心不在时间，不在空间，不在形状，不在影色啊。有这个一念心，没有一这个就知道啊，这个一念心不可得的。一念心不可得的这个概念到底是可得不可得呢？这个概念也不可得的，所以这样就知道了，没有冷光的心。如果没有冷光的心， 怎么可能有一心而升起可观的罪业呢？所以这里说既有所观的罪业呢，我们现在之所以认为哎呀我罪业很重啊，你之所以认为自己罪业很重，是用什么东西来认为的呀？就是你的心来认为。幸亏我们通过在禅定当中去追究你认为自己有罪业的这个，就是无明烦恼心。你这个烦恼心是怎么来的？在过去呢？在现在呢？在未来呢？在内还外呢？还是中间呢？是长短方圆呢？还是轻慢直白呢？这样的全部经过观察之后，发现这个心不可得。你认为自己有罪，是因为心的作用。现在追究这个心都没有，心都是假的，那你的罪业在哪里？我们之所以认为有罪业、有福德，是用什么来分别的呀？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心去分别的。现在我们反过来发现，哎呦，原来这个心也是假的，心也是虚妄分别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冷光的心，哪有所观的业呢？既然没有冷光和所观，颠倒妄想即能断除。颠倒妄想分别断除了之后啊，那就不会有无明愚痴及贪爱嗔恚，就没有三毒了。这个没有贪嗔痴烦恼的心，哪有一切罪业呢？罪业是依烦恼而起来的。现在发现呢，这个烦恼也是假的，烦恼也是虚伪虚假的。一切罪业依烦恼而生起，那既然烦恼是虚伪虚假的，那当然依虚假生起的罪业呢，当然也就没有了。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罪业是从烦恼而来，烦恼是从我们内在的虚妄分别心而来。所以无生忏的方法呢，是直奔它的本源，追溯它的本源，你这个道是怎么来的？后来发现这个心是虚假的。心是，我们如果简单来说，大家知道这个心本身是这个因缘和合产生的。哪些因缘啊？从五因来说，我们之所以有分别、能思维、能讲话，是靠什么样？就是色、数、想、形式五蕴和合了之后，它产生我们这个生命体。在生命体上呢，它们分工合作啊，才能有思维，也能辨别，能讲话。所以我们这个认为有罪或者有福等等，只是啊这个第六意识心的分别作用。追究这个第六意识心，根本它也不存在。如果虚妄分别心都不存在，还哪里什么罪？还有什么烦恼？烦恼一心而起的。烦恼如果是不存在，那罪业从哪里来？罪业是假的，罪业没有。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合在一起之后，就产生了这个他们分工合作产生的作用啊，有的是光语音，有的是光思维，有的能光讲话，就相当于这个桌子一样，这个抽屉放什么东西，这个抽屉放什么东西，每一个抽屉里边光的功能不一样啊，这个桌子的脚它是负责把这个垫起来支撑起来，桌子的命它负责可以供别人分东西，几个抽屉它是负责可以啊这个分类分东西。你把这个桌子一一的拆开，拆到最后把一点一点的分开，最后也找不到个桌子的东西，也找不到桌子的这个东西。所谓的桌子只是个假名，所谓的长的、长长的、高高的，这是假象，一的分开来没有东西。 我们用这个东西来说明啊，我们的这个罪业也是这个道理。罪业怎么来的呀？是烦恼来的。烦恼怎么来的呀？烦恼是我们的妄想心而来的。妄想心怎么来的呀？妄想心是受想行识合起来以后呢，产生了作用。就像这个桌子是怎么来的呀？是木头、钉子、油漆、木工老师合起来的。你把意义拆开来，发现没有这个桌子。所以我们各种的虚妄分别，认为自己有一个东西，是因为怎么样？受想行识组合了之后呢，它产生了一个功能，能思维，能分别，能讲话，好，能表达，所以就见它不可得。这个就是无生忏呐。我们追究这个心本来是没有的，妄法一心而起，那妄法也就没有掉了。所以下面说呀，有行者在常坐中观一切妄法，多是属于心而生起。而心的本性尚且是空的，何况一心而生起的一切法呢？你看《木华严经》里边说得很清楚，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不单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境界，三世一切佛包括了十方法界的本体，因观法界性，因观的是应该观察，法界性的性质的本体，十方法界的本体包括十方诸佛，一切为心造，多是我们内心的妄心分别，然后呢说有生死，有涅槃，有世经，有出世经，有福德，有罪业。实际上啊，在本性当中完全都是虚假分别，碌碌不动的。我们说有世经，有出世经，有生死，有涅槃，有凡夫，有圣人，这是什么呀？它通通都是假象分别。这是从相上来说的，从本体上来说就一点都没有，它的本性完全是碌碌不动的。我们现在观无生呐，修无生忏法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心笼络在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依不移，这个不生不死啊，不来不去，完全切落这个本体当中、本性当中。所以上没有诸佛可证，下没有众生可度，外没有罪业可灭，内没有烦恼可断，完全切落这本性当中。如果说有诸佛、有凡夫、有地狱、有天堂，这些都是假象。我们这样讲呢，大家可能体会不了。打个比喻，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说这个水倒在杯子里边是长形的，有长的像；这个水倒在盆里边是饼的像；这个水如果把它变成冰，它是硬的像。如果水遇到这个暖的融化掉了，它是暖的像；擦进黑色的影色就黑色的，擦进红的它是红色的。你看这个水，它的外向尽管轻变万化，大家想想看，它的湿性有没有变化呀？它的湿性是如如不动。我们说一切法无生，无生就是万法的本体，这个本体相当于水的湿性一样。所以我们上层诸佛下堕地狱，它的本性没有动啊。我们修无生忏的时候呢，就观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在本性当中没有什么十法界可得，没有十法界，那就没有天堂，没有地狱， 没有诸佛如来，也没有诸佛菩萨，完全只是自己的一念的本性而已。所以呢，我们切落这个本性当中之后呢，你看，没有罪可得，也没有福可得，完全只碌碌不动的本性。成佛也是证悟这个本性，出三界也是证悟这个本性。迷此本性越深越重，堕落呢也就越深越重。如果这个觉悟这个性越轻越微，然后呢证悟的品位就越高越上，这个是不正常。不过这些理论呢，如果给普通的居士听，没有这样彻底的学下去呀，给那些老居士骂都骂死了，这个和尚这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无生藏呢，它是从理性参法，是专门观理性的这个本体的空性啊，它是碌碌不动的。我这样一打比喻，用水的湿性来比喻啊，让大家容易懂哦。但是你不能这个理解为这个无生的本体啊，就是湿性一样，不能这样说的，因为湿性毕竟是有的。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个无生的这个境界呢，你说它有也是错的，说它没有也是错的，也有也无也错的，非有非无也错的，离开四句也错的，就是这个四句也错的，那怎么办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可思也不可议，因为我们现在是凡夫。你不能用你的大脑去思维，因为我们是凡夫啊。那种无生藏的境界呢，是证悟的境界，我们还没证悟啊，没办法用嘴巴讲，嘴巴讲出来就做掉了，因为我们这嘴巴是凡夫所用的工具，凡夫所用的表达的工具，那些是证悟圣人的境界，所以没办法用这个嘴巴讲。有的人不服气，怎么可能不能用嘴巴讲呢？我上次举个比喻，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就像听声的盲人，我生下来就是瞎眼睛的，你告诉我摆设是什么东西，你不管怎么比喻，我始终就没办法体会。这个道理大家对吧？我上次说这个，如果听声的盲人，人家告诉他摆设呀，就像这个银巴一样，像菊花一样。这个盲人呢，他就理解为哦，摆设呢冷冰冰的。你说这个摆设呢，像西方一样，他就理解为哦哟，摆设呢烫烫的。你说摆设像银巴一样，他就把理解为哦，摆设原来是一粒一粒的。你不管怎么讲，讲的人多对，我如果是个盲人的话呢，听声的盲人，不管怎么理解就理解错误的。我们从来没有证悟过无声的境界。所以经书立兵，不管怎么描述，我们不管怎么理解都是错的，只能呢盲人眼睛睁开一看，哎呦，看到了白色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自己呢，你证悟了之后才能知道，哎呦，这个原来的如如这个不动的本性，上不进诸佛可得，下不进地狱可有，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切入本性当中就会这样。说这个无生忏法呢，在一切忏悔法当中呢，是最高的忏悔法啊。你这个无生藏罗修成功了呢，实际上也就证到净性了。净性呢，就最低的位置就证到诸佛罗汉，证到空性。所以这里说呀，这个一切法呢，多是这个一心而生起，一虚妄心而生起的啊。说这个心的本性尚且是空的，何况一心而生一切法呢？如果没有一切法，哪些是罪业呢？你看，如果不落于罪，也不落于不罪，得知罪性本空，并能破除一切罪的。这里说不落于罪，也不落于不罪，不罪是什么呀？不罪是上业。 既不落于恶业，也不落于障业，心往返切落无生的本性空当中。那为什么不落于罪，也不落于障业呢？障业之所以成为障业呢，是因为有个恶业才显示出来。为什么有恶业呢？因为恶业是因为有上业才能显示的一个恶业，现在那个恶业拿掉了，当然上业就显示不出来了。这个道理我们上次讲的，之所以有上才显示有下，上如果没有了，下就没有了呀。上下是相对立而显示出来的，就像左右一样，有左有右，没有左当然没有右了呀。所以说我们如果执着有一个上，那肯定你这个恶就跑不了了。哦，说如果说我们忏悔呀，这个我恶哪掉了不要，我善还是要的，那你这个忏悔没忏悔进去。所以从无生理病，大家现在知道修这个念佛法门的理性修法，大家就知道了。没有娑婆世界可隐离，没有西方世界可兴求。为什么有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因为有娑婆世界的无主恶事，所以才显示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无清世界、无清国土。如果没有娑婆世界，那当然也就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有西方有娑婆，它是因为对立而来的。说你如果修无生忿的时候呢，刹那之间花开净佛悟无生，他们修净土中的那些老居士啊，他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听台中优西大师他就说得很清楚，他临终的时候做一个句子，生则决定生，去则是不去。因为娑婆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本来就在自己意念当中啊，这个无声啊，无声就什么叫无声？没有身体诸佛菩萨相，也没有身体二乘圣性相，也没有身体这个比凡夫六凡相，所以叫无声啊。这个无声又称为真如实相，称为实相。实相是什么意思呢？经书上说得很清楚，他说无二乘相，无菩萨相，无涅槃相，无众生相，无相而无所不相，故名实相。那当然这个实相里面呢，这个他把这个空跟有呢同时含有在里面。说这里告诉我们呐，你不落于罪，也不落于不罪，就不落于善，也不落于恶。这样的话呢，知道罪心本空，就能破除一切罪的。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因为一切的罪业性体本来是空的，本来是清净的，所以一物即不。为什么说性体本来是空，本来是清净，一物解破呢？我们这个举个例子，我们用上次也是这个讲过的啊，用泥巴捏成人的像、骨的像、猪的像、羊的像，人家如果不告诉你的时候，你在相上分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是狗，这个是人，这个是猪，那个是羊。你如果这个告诉你，不光是人像、猪像、狗像、牛像，只不过是泥堆而已。这个泥堆里边哪有什么狗像、猪像、人像、菩萨像呢？所以啊，在外边分别的时候，在事项上分别的时候，有骨相、有猪相、有牛相、有羊相， 从它的本体上来分析，就是个泥巴，没有什么骨相、人相、猪相、羊相。所以这里说一物皆不，一旦明白这个理性的道理呢，就完全破除了虚妄的分别、虚妄的颠倒啊，这个执着，所以叫一物皆不。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修行啊，多是落在事相上面去的，哦，有罪有福，有生死有灭盘，有世间有诸世间，有上业有恶业。我们现在都在事相的分别，就相当于怎么呢？哦，在泥巴塑成的这个相上分别的，哦，这是人相，这骨相，这个扭相，这个养相，没有悟到，只不过一堆泥巴而已。人相也是泥巴，菩萨相也是泥巴，地狱相也是泥巴。相虽然有种种不同，它的本体是一个泥巴。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有罪，那个有福报，那个是菩萨，那个是地狱，这个相上是有区别的，本体只不过是一个空性啊，本来没罪可得，没福可修，所以一物皆不就能够破除罪业。所以下面举个例子，例如唯目解居士说，这两位比丘从本以来根本无罪，不要妄增他们的过失，应当用直截了当的方法消灭他们的幻罪，而不要疑幻除妄，扰乱其心。那这段话是怎么来的？有两个比丘在深山里边修行，两个比丘呢可能是年轻人，长得相貌比较端正，有个比丘呢下山去买菜，买菜去，这一个比丘呢中午啊在睡觉。这个印度人现在不是的啊，在古代呢印度人他们这个多是穿裙子的，出家也穿裙子，然后内裤呢没有穿的。他这个睡觉睡在那里的时候呢，他自然的有这个生理反应。那刚刚好呢，有个年轻的这个大才女，是个女年轻的一个女性，她看到了之后呢，升起了这个淫心，就把这个比丘强奸掉了。这强奸到了丢了之后呢，刚好这个买菜的这个比丘回来的，哎，他看到这个女的慌慌张张，一看这个床上很凌乱，他就知道了这个女的没搞好事情，这个把比丘发火了去追她。这个女的看着另外一个比丘来追她呢，她心里很紧张，要跑要逃跑，这个不小心一下子摔下去了，摔在这个望山深渊里面死掉了。哎呦，这两个比丘很后悔，一个放了引戒，一个放了杀戒，心里这个很惭愧呀、然后呢就求谁呀、求持戒第一的优婆离尊者去求忏悔。我们这个优婆离尊者他是小乘当中罗汉里面持戒第一，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他是小乘里面的忏悔法啊、然后呢优婆离尊者就根据这个律文，根据戒律的规定，叫他呢要向40个亲近的比丘要忏悔。然后他们这两个比丘在40个比丘前面呢越忏悔就越后悔，所以呢这个会尽若心啊，痛苦不已。这个时候呢给维摩诘菩萨看到了，维摩诘菩萨就开始说了，他这两个比丘从本以来根本无罪，他说你们啊不要去虚妄的增加他们的过失了。因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根据这个戒律里面的条文来对的话，你这样做有什么罪，那做什么罪，这样一看的话这个罪就越来越多了哦，因为他从事相上来这个分别。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放了引戒，放了引戒
这个你如果是刚开始接触，你马上拒绝掉了，那这个都相当于是这个下品罪。在还没开始你拒绝掉了，那就下品罪。刚开始这个你把它拒绝掉了，那就中品罪。做了一半把它这个拒绝掉了，那就是上品罪。那现在这个条文的一对照的话，刚开始也没有拒绝，当中也没有拒绝，最后做好也没拒绝，所以这个比丘越想我就越中越这种。所以这个文殊菩萨说啊，你不要妄证他的过失，那怎么办啊？应当用直截了当的方法消灭他们的犯罪。这个维摩诘菩萨的意思就叫他这个观一切法无生啊，这个你认为有罪是从心而生的，现在这个罪就这个心本来是不可得，心也是因缘和合的呀，所以叫他呢啊，应该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要消灭他们的虚妄的罪业，而不应该以妄除妄。你看事相上的本身东西是虚妄的，他这个罪业也是虚妄的，那你这样以虚妄的这个条文去除去虚妄的罪业，只是扰乱他的清净这个心而已。所以呢，这个我们引用这段话呀，也就是你看修无生上的，我们在福袋寺的时候维摩诘菩萨呢已经讲到这个问题，真的到了如果犯了罪业，我们修无生忏，把自己的心切落自己本性里面，那就完全就可以进行，这样不单单消除罪业，你看而且能够进到本性。所以我们在凡夫界，我们认为这个是功德，那个是罪业，如果成佛之后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罪业，没有什么福了，说他能够依仗本性的功德在十方法界广化解众生。这个是我们这个引无生忏悔法的这个例子作为证明作为说明。又如普行观经上说，普行观经呢，就是观普行菩萨行法经，这个普行观经也是我们这个法华经的内容。法华三部啊，法华经之品呢，第一部经书啊是这个无量义经，不是无量寿经，是无量义经。法华经讲完的时候呢，就是观普行菩萨行法经，这三部经啊称为法华三部，多是法华会上所讲的内容。释迦牟尼佛在观普行菩萨行法经上，他告诉我们怎么说呢？应当如实的看到心性本来是空，本来清净的，这个心性就是万法的本体，我刚才打比喻的这个水的自性一样，心性本来是空净的，心中的法成相也无所停住。什么是法成相呢？我们眼睛一眯，这个杯子想出来的就是法成相，这个从事物上来说。还有呢，从概念上来说，你觉得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这个都是我们的概念形成的，这个概念就是法成相，属于法成相的方面。你看这个法成相是怎么来的呀？是一心而来，因为心有分别产生了这个法成相。现在如果心本来是空的，心本来是清净的，哪有什么法成相呢？所以叫做无所停住。我们现在就停在概念里面去了，你看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好的，那样做是不好的，
我们的心就停在这个概念上面去。实际上这个概念呢完全是假的。我们上次举个例子说的，你如果正月初一人家拿个乌龟贴在你门上就发火了，你觉得是侮辱他骂他。这个日本人如果贴个乌龟贴在门上他很感谢你，哎呀这个乌龟是长寿的象征啊，那这个是好事。完全是个概念的问题。我们在古代说这个人死掉了，这个是小事情，如果失去贞洁这个大事情。那现在呢这个受到西方文化文影响，这概念完全颠倒过来的啊。你看看这个说这个人认为这个好的或者坏的，往往常常都是自己的虚妄心在分别，就说的你是受到了神的概念。所以我们说人需要教育，这个教育呢就是把这种这个概念呢给你加强，把你引导为用哪一种思想就变成哪一种人。所以啊就是佛法最究竟的，佛法把我们讲得最彻底的。好，我们如果从宗教来说，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那些人呢痴迷进去就拔都拔不出来，被邪教所诱惑了之后呢你就拉都拉不过来。所以平时我们要学习这个正确的东西，正确的这个佛法理念啊，你看多重要。一旦我们心若未足之后，被邪的东西诱惑了，你就稀里糊涂就进去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个人本身就是被概念影响的，这个就是法尘相。那既然心性本来是空，本来是寂静如如不动的，所以呢所谓的罪也好福也好就是如幻如化。如幻如化什么意思呀？如幻大家知道东西有没有看到啊？看到了。如化呢魔术是变化出来，有没有看到啊？看到了，但是它实体是没有的啊，假外假看上去是有的。所以叫做罪跟福啊，如幻如化无有自体。然后这些法相呢皆如皆悉如幻如化无住无幻。这些法相啊，这个万法出现的相状啊，法相就是一切万法出现的相状，这个法相啊，多是如幻如化，这个多是这个假象是有的，本体完全是空的。既然一切的出现的相状啊，一切法，法就是这个法，它的范围很广，无论世界法、出世界法，无论是佛法，无论是地狱法，都称为法。这些出现的相状啊，都是如幻如化的。所以说，佛菩萨也是如幻如化的，地狱恶鬼畜生也是如幻如化的。啊，这些东西既然是如幻如化的呢，也没有可住，也没有可破坏，本身就是这样而已。观普贤菩萨《心法经》上啊，他就告诉我们要这样的去观修无生藏啊。所以下面说，行人能这样的观修忏悔，就叫做大忏悔。哎呦，什么叫大忏悔啊？这个所有的罪业无所不忏，所称为大，大就包含了一切。那你这样修无生忏，就所有的罪都忏悔掉，也叫做坏心事忏悔。为什么叫坏心事忏悔呢？你看，所有的虚妄分别、颠倒妄想，都是我们的心事去分别而已。你把心事破坏掉了，破出去，这个坏除掉了，当然一切罪业就瓦解掉了。啊，说坏心事忏悔。也叫做无罪行无罪相忏悔。 我们切落无生法当中，无生本性当中啊，那没有罪相，也没有福相，没有对立相。能这样观修的人，心如行云流水，念念之中契合法体。这个行云流水呢，表示不障碍的意思，没有障碍的意思。不管在哪个法也上啊，再也没有障碍的。一进到本性，进到空性之后，再也没有这个障碍的。所以说行云流水。我们这个古大德有句话，什么叫做行云呢？他说山最高啊，不会妨碍的白云飞翔啊，说成行云。什么叫流水呢？祖灵不管多少茂密，它不会呀阻拦啊这个流水。山高气爱百云飞，祖密不妨流水过，所以称为心有流水。好，这个表示呢，我们如果一旦悟到了空性，那你在百花丛中走，片叶不障身，那就这个境界。但是我们学法，这个是很可怕。我们要破除自己内心的罪业，现在是单纯的从空性上来讲的。有的人啊，起了这个坏心，很多人出现这个问题，或者呢，借用这些教义啊，去干坏事情。这个境界就是什么境界啊？就是其他宗派讲的，他说你悟到这个境界才能修双生法，就是这个境界。大家明白吧？他觉得呢，我去修双生法，我已经证得无生了，所以呢，我这样的话心里并没有执着了。你看，起来快干坏事情。我们现在这个修无生忏悔呢，只是为了破除自己内心的障碍，继续让我们法修上去。有的宗派里边呢，他借用这些文字呢起来歪主意，然后开始干坏事情。那你这个理性你明白了，你事项上呢，你不能脱离的呀，理事元老，你理性跟事项不可以脱节。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呢，我提醒一下大家，提醒一下啊，不然的话，你现在学到了听台中的无声忏悔法，到时候你如果听其他的那些什么人一讲，哎，好像过去师父讲过的，的确是这样，那你给他上当受骗了。好，所以呢，这个要注意。那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事项理性分开来讲的。现在是从理性上来破除自己的障碍，所以这样讲。但是你我们这个自己修正的时候呢，你不可以脱离思想上。好，所以这里说，能这样观修的人呢，心如行云流水，念念之中啊，契合法体，体就是本体，那就是法性，意思是一样的啊，契合法体。所以说动静诸法本无生灭，这个才叫做啊大忏悔。动静诸法呢，就是动就没有这个障碍了啊，彻底的看到了诸法的本体，它本来是没有生也没有灭。什么叫没有生没有灭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泥巴一样，你把这个佛像人像砸掉了，这个泥巴也没有升起来。你把这个捏成人像、马像、猪像，这个泥巴也没有升起来。砸掉泥巴没有灭，把泥巴捏成人像、猪像、人像，泥巴也没有升起来。外相有生有灭，本体本身无生无灭。所以我们现在是动静诸法的本体啊，知道它 是没有生没有灭的。所以这个这样的叫做这个大忏悔啊。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啊，在所有的忏悔法当中，观无声忏悔呢最善最微妙。我们这个观无声忏悔法呀是最为殊胜最微妙。所以啊，一切大乘经典当中所说的忏悔法多是以观无声忏悔法最为重要啊。如果离开观无声忏悔，这不可称为究竟了义的忏悔。你看，我们如果在修忏悔的时候，你真正切落无声，从此之后呢，这个罪业停止了，烦恼停止了，罪业烦恼停止了之后呢，生死轮回就停止了。那为什么我们修忏悔法，观一切法无声，罪业这个烦恼都停止了呢？因为一切烦恼罪业呀，都是从虚妄心分别而来，虚妄心现停止呢，就相当于怎么样？相当于呢，这个树根砍掉了，树根砍掉了之后呢，虽然芒树的树叶、芒树的花骨，从此之后就枯萎掉了。所以有最多的烦恼，有最多罪业，它起不了作用了，就是这个道理。然后你如果说我已经悟道无声了，我要去修双生法，你这个本身就又起来贪念了，你说明根本没有证道无声呢。所以有的人他用这个理论上去讲的时候，你比他引导好像觉得很有道理，实际上这个事项上呢绝对不是这样。你既然悟道无声了，你干嘛要修双生法？你就这意思，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佛教在流传到某个地区，被某些外道的观念术影响之后呢，你看他这个非常巧妙的把佛教的这个理念跟外道的这个信力派的这个东西结合起来，我们很多的我们汉地的那些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就被忽悠掉了。所以我一直提倡大家一定要多学，你学了之后就有辨别能力了。你看你没学的时候，哎，你看他好像是佛法，这个讲起来也头头是道，你就给他转进去了，然后晕乎乎的，你还乐在其中，啊，说这个非常可怕。哎，但是我这样讲的话，这个视频传出来，有的人这个如果学那个法的人，心里很不高兴的，又说我会帮他了啊。下面这里有人问说，这个观无声忏悔，这个怎样知道这个罪业的相啊已经灭除了呢？那这个问的很有道理啊，我们需要知道。回答说，能这样观修用心的，在念念之中啊，一切罪业自然消灭。这个祖经呢给我们吃的定心丸，劝大家放心，你只要修这个无声忏悔法，如果是切落无声当中啊，这个念念之中一切罪业自然消灭。我刚才已经打比喻了，你只要把树根断掉了，自然呢每听每听这个树叶就枯萎了，好好好，慢慢就落叶了。就怕你这个罪根，就怕这个树根还没断，树根断掉之后，你不怕这个树叶不掉下来，不怕这个树叶不落下来。我们这个罪业也是一样的，你这个证到了空性之后，你看光心了不可得，因为罪业是烦恼来，烦恼从心分别而来，现在知道这个心都是虚都是空无的，根就断掉了。所以呢，念念之中自然罪业自然消灭。但是这样讲的，从理论上讲呢是这样， 这些大师又担心我们啊，这个孩子有怀疑不放心，所以告诉我们，如果想要知道障碍修道法的罪业已经转灭的，只要精进勤奋不休的修持啊，各种内现呢也会自然出现。这个你无声唱的，虽然说一切都是这个无声，那我也会啊出现这个内现。如果观察到这些内现呢，就可以知道罪业就灭了。那说内向出现哪些内向呢？就是前面所说的上的梦，这个禅定智慧自然开发的等。这个上梦啊，我们这个修无声忏的时候，这个梦里边呢，这个梦到菩萨来加持来摸顶啊，或者梦里边看到佛放光，或者梦里边自己嘴巴里边 吐出那个黑色的很恶的东西，很脏的东西，这些都是啊内向。还有呢，过去这个禅定啊没有开发的，自然开发的，或者开发了这个四禅八定，或者开发了各种三昧。禅定开发这个智慧开发呢，或者是开发了四谛智慧啊，或者开发了道统智等等各种智慧开发，那这样的话呢，就知道自己呀、啊、这个罪业就灭掉了。那总的来说，智大师告诉我们说，这个修行者修这个观心法，就是修这个无声的观心法呀，只要能够你的心能够跟离体相应，这个离体就是空性，就是无声的境界，跟无声的离体相应呢，那这就是罪灭的相状啊，不需另求罪灭之相。那为什么说只要跟离体相应呢，就是罪灭的相状呢？为什么不需要另求罪灭之相呢？我们刚才举个例子说的，你只要把树根砍掉了之后，你不需要再去怀疑了，自然就知道了这个树迟早就会死的。我们就是怕这个树根没有砍断掉，所以这个树还活着。你只要把树根砍掉了之后，你不管它就可以，不管它也知道这个树就会死掉。所以智大师这里告诉我们啊，你只要能够跟无声的离体相应呢，那这个就是罪灭的相状，不需要另外去求。所以普行观经上说呀，临此空慧与心相应啊，若能这样行持自心，则一念之境就能消灭无始以来的生死诸罪，以此可以为证的。你看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引普行菩萨这个心法精湛啊，这个可以做证明啊。这个我们这个无声的空性智慧啊，如果跟自己的内心相应，这个无始劫来的生死重罪呢就可以灭掉啊，所以这个可以做证明。那我们学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我们说这个念阿弥陀佛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消灭掉了，我们的生命在六道轮回生死当中仅仅是八十亿嘛，你看八百亿八千亿八万亿八亿亿无量数劫亿都没有办法形容我们的生命的轮回之久。我们现在什么意思啊？你如果从灭罪业来说，你修无声忏跟修净土的弥陀名号这两者相比， 大家就知道了哪个究竟，哪个非究竟。我们修无增上啊，相当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打这个拿树来比喻的话，你想砍掉这个树，这个念阿弥陀佛消灭罪业呢，相当于把这个今天树枝砍下来一点点，明天树枝砍下来一点点，一点一点砍。我们修无生障呢，相当于呢，上面都不管它，树根砍掉，嘣，自然一棵树就倒掉了。哪个究竟，大家就明白了啊、哦。所以呀、啊，这个佛法呢是对机说法。我们对修净土法门的人就赞叹啊，净土法门最为最上，最为了义，最为圆尊，最为殊胜，大乘当中的大乘，了义当中的了义。那当然我要赞叹净土法门，但是你如果从教理上一学习，你自然就明白了。有的是方便说，智大师说有四悉堂因缘讲经说法，这讲经说法有四种原则。有一种说法是让大家升起欢喜的，啊、哦，他如果是这个根基，你就赞叹这个法，让听得欢喜。有的方这个称之为世界悉堂，有的呢是让大语方升起善根的，哦，这样讲真的，这样你说这个很好。有的呢，这个是称之为对治悉堂，啊，这个为人悉堂啊、哦，有的是对治悉堂。讲这个法的目的专门是对治这个人心气的，这个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呢，敌意系统，敌意系统呢直接给他当刀直落，像你这些东西。现在我们这个无声唱呢就是敌意系统的内容。所以就是讲经说法，当个法师呢讲经的时候要以这个四个原则来讲经的，让对方生欢喜，让对方升起善业，让对方对之恶业，让对方呢当刀直落。就是要看事业的根基不同的人，你讲经说法要不同，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凡夫的法师，那怎么办？所以这个讲经的时候啊、哦，这个法师这样讲的，那个法师那样讲的，你听得莫名其妙。所以你要系统的学习佛法了，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因为众生有种种病，所以释迦牟尼佛才有种种的法要来对治啊。病不一样，说药不一样啊；根基不一样，法不一样啊。所以你听来这边是这样讲，那边是那样讲。所以我劝大家呢，你要先把听台从一门深入，先把它学好，你自然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不然的话你越听越糊涂。哎呀，所以我们这个无声唱呢，你看就是从有生命以来所有的罪缘全部把你刹那消除掉了。所以我们前面观普行菩萨心法经上前面这个句子大家印象吗？终罪如消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十二月份的这个寒霜啊有多少，纵然是大地茫茫多事，太阳一出来，所有的露水寒霜全部给你蒸发掉，晒干掉。这个无声唱也是一样，无始劫以来不管你有多少罪业，无声唱一修，把所有的罪业就消除掉，并不是说这个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你这个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在无声唱里面呢还是小菜一碟啊。所以下面说，行者如果在修观时获得了无声法门的智慧，就能洞彻罪缘，到这个时候啊就能戒行清净，可以修习禅定。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忏悔罪业呀？有罪业的话，我们这个修禅定就被障碍了。那你现在在禅修静坐当中，观这个无声唱，观无声法，这样一观修，所有的罪业就清净了。罪业清净了之后呢，你这个修禅定，禅定就开发出来了。 很容易就救上去啊。这个这一段啊，刚刚有个段落啊，这个时间呢也刚刚好是11点钟，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为止啊。我们今天是2018年最后这堂课，这个这堂课讲完了之后呢，我们明年要再见啊。所以呢，借这个机会呢，祝贺大家在2019年当中，这个福慧双修，这个吉祥如意。好，我们这个下课。好。